1.40 PB 海量数据，创世纪计划的科研金矿还是尘封的历史垃圾。一，创世纪计划的底气，唯一底牌就是这140 PB 存量数据。创世纪计划一出，变频顶级 AI 加百年科研积淀的阵仗引发全网焦虑。可剥开噱头看本质，美国政府能拿得出手的核心底牌，唯有这140 PB 数据，其余皆是本就存在的存量资源，算不得新鲜筹码。如今的美国债台高筑，早已没有底气像中国这般拿出真金白银推产业政策、砸核心项目。能撬动的无非是政策杠杆、靠税收抵扣、政策倾斜绑定 OpenAI、DeepMind 这些本就深耕科研 AI 的顶尖私企。而这些企业的技术算力本就自成体系，有无政府推动都会稳步推进。能源部下属的数百个国家实验室、超级计算机、顶尖科研团队，年度采购与研究预算早有规划。该推进的研究本就按部就班，所谓政企协同，更多是松绑而非新增投入。真正让创世纪计划显得来势汹汹的，是美国能源部压箱底的140 PB 高精尖科研数据。这是数百个顶尖实验室攒了上百年的独家存量资产，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触及的稀缺品，也是美国政府唯一能拿出的真正能给 AI 科研添新料的核心筹码。大众之所以焦虑，也正是盯着这份独一份的数据，默认海量等于优质，独家等于金矿，觉得美国靠这一40 PB 数据加现成顶级 AI 就能直接造出碾压级科研神 AI， 轻松拉开代差。可这份看似无解的威慑，真的是能直接变现的金矿吗？答案恰恰相反，这份海量数据更像是混杂着零星珍宝的历史垃圾堆，想从里面淘出能用的金子难如登天。二，核心拷问，140 PB 数据为何是垃圾远多于金矿？大众的认知误区在于把海量专业数据等同于优质科研素材，却忽略了这类百年存量科研数据的核心痛点，它从不是拿来就能用的金矿，而是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去甄别、清洗、解读的历史旧账，光鲜体量之下满是无法回避的硬伤。一，数据专业性等于门槛，现成 AI 连看懂都做不到，何谈挖金矿？这140 PB 数据不是互联网公开的通用信息，全是核聚变实验参数、高能物理图谱、高端生物制药原始数据这类极度专业的内容，就像一库封存百年的甲骨文典籍，连业内专家都要耗费心力解读，更别提只练过通用知识的 AI。 OpenAI、 DeepMind 的主流预训练模型学的是新闻、论文、摘要、通用公式这类通识内容，从未接触过这类领域专属的原始实验数据，对他们而言，这些满是专业标注、特殊参数、实验日志的内容和天书无异。要让 AI 能读懂这些数据，第一步就得先给他做专业启蒙，由顶尖科研人员把对应领域的基础定律、核心公式、实验逻辑、参数标准先交给 AI， 帮他搭建专属的专业认知框架。就像先教一个文盲识字、懂专业语法，才能让他看懂专业典籍。这个启蒙过程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科研工程，没有捷径可走，连看懂都要先花大力气，何来直接挖金矿？二，数据历史性等于水分，百年存量里过时与错误数据占比极高。这140 PB 是上百年积累的老底，时间跨度大，实验条件杂，看似体量惊人，实则良莠不齐，历史垃圾的占比远高于科研金矿。就像家里代代相传的旧物箱，看似满满当当，实则大多是过时的旧物件、残缺的老古董，真正有价值的珍品寥寥无几。早年的科研数据受限于当时的仪器精度、测量技术，误差极大，放在今天的高精度实验标准下早已失去参考意义，有些数据对应的理论早已被推翻，相关的实验记录、研究背景随着科研人员离世而无从考证，成了无人能解的死数据。还有一些数据的统计标准、标注规范跟着科学进步迭代了好几轮，新旧数据无法互通，连统一口径都做不到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数据大多是原始记录，没有统一整理、分类归档，就像乱堆的旧书，连哪本有用、哪本无用都分不清。所谓的 140 PB 金矿不过是考古级垃圾的堆砌，盘活难度堪比一场跨国跨领域的大型考古工程。 三，数据清洗等于刚需，无顶尖专家上手。海量数据只是无用负担 AI 科研的铁律式垃圾数据进，垃圾模型出。尤其是专业科研数据，未经深度清洗，在海量也是无用的负担。而这份 140PB 数据的清洗，门槛高到只有顶尖领域专家才能胜任，绝非技术自动化就能搞定。这 140PB 数据里，混杂着重复记录、无效冗余、实验误差数据，还有不同实验室、不同年代的矛盾结论。清洗不仅是剔除垃圾，还要统一标准，甄别对错，标注核心参数，补充背景信息。比如一份几十年前的核聚变实验数据，要判断它是否有效，得先核实当时的实验装置、磁场强度、测量精度，还要对照后续研究验证结论。这些判断只有深耕该领域的资深专家才能做出。那些矛盾的数据是实验条件不同导致的差异，还是其中一方存在错误，也需要专家结合学科积淀去研判。 140PB 的体量，哪怕集结全球顶尖专家团队，但是核心数据的筛选、校准、标注就得耗上好几年，耗时耗力还未必能淘出多少真金。所谓金矿，不过是需要高成本开采的平矿，开采成本甚至远超产出价值。四，数据独家性不等于实用性，小众数据难成气候，无法撑起科研霸权。即便从这 140PB 数据里淘出了部分优质数据，其独家性也自带局限，大多是小众领域的原始实验记录，覆盖范围窄，应用场景有限，很难支撑起全领域碾压的科研神 AI。 这些数据多是能源部聚焦的能源、物理、生物等特定领域的存量记录，并非全学科全覆盖，且大量是未复现、未转化的原始数据，缺乏系统性的成果沉淀。就算 AI 能从中挖掘出部分关联，也需要大量后续实验去验证，很难直接产出颠覆性成果。说白了，这份独家数据最多能让美国在特定小众领域的 AI 科研快一步，却远达不到靠数据垄断科研霸权的地步。所谓金矿，只是特定领域的零星矿脉，而非能撑起大局的富矿。三，破局焦虑。所谓数据金矿，从来都是人先掘金。 AI 再赋能说到底，创世纪计划的核心底牌 140PB 数据，既不是能直接变现的纯金矿，也不是毫无价值的纯垃圾，而是金矿藏于垃圾中的存量资产。但其最大的悖论在于，想让它成为能赋能 AI 的金矿，必须先靠人类科研人员付出巨大成本去掘金，先做专业启蒙，再做清洗甄别，最后做价值研判。而这个掘金的过程本身就是实打实的科研工作，耗时耗力远非数据加 AI 的简单组合就能速成。美国手握这份独家数据，确实有先发优势，但这份优势需要靠顶尖科研人员的长期投入才能转化，而非靠现成 AI 一键变现。我们无需被 140PB 海量数据的噱头吓住，因为真正决定科研高度的从来不是数据的体量，而是数据的质量以及解读数据、挖掘价值的人。 AI 只是掘金工具，能放大人类的掘金效率，却不能替代人类去找矿脉、辨真伪、挖真金。数据只是掘金原料，没有人类的筛选、清洗、解读，在海量也只是一堆无用的历史垃圾。创世纪计划的 140PB 数据确实值得我们重视，但绝非值得焦虑的降维打击。它的存在只是证明了存量数据是科研的重要资产，却无法改变人类主导科研的核心逻辑。只要我们聚焦优质数据积累，强化人 AI 协同的掘金能力，就无需担心被所谓的数据霸权甩开。毕竟能把垃圾淘成金矿的从来不是数据本身，而是驾驭数据的人。